姐妹们平安。首先代表基督工程神学院跟各位来问安，非常喜乐高兴又一次跟他同敬拜。最近我听到教会有好消息，听说是要植堂了。植堂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植堂应该吗？当然应该的。我很久没听到植堂的事了，我自己当然也经历过植堂，那个已经是我得算一算，那表示很久以前了，十五年了吧，可能太久了。需要植堂吗？需要。有人说不需要，我在湾区跟有些牧师在谈，他们说为什么不需要植堂呢？说太饱和。饱和了吗？当然没有。如果说在湾区的华人信主到了90%，那我说饱和了，这我还可以相信。80%说饱和了，那我也可以接受。70%说饱和了，说这勉勉强强。60%的人是基督徒了，说饱和了，说这个肯定要考虑考虑。如果50%人是饱和吗？当然没有饱和。那为什么会说饱和呢？其实没有饱和，不是饱和，是动力不足。对不起。因为只有5%、7%的人信主，那现在不能再植堂，那是动力不足，不是饱和的问题。如果教会的动力够，那可以再植堂的。但当然我们知道，神喜悦一个拆派的教会，神喜悦一个植堂的教会，但是教会植堂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对吧？教会植堂是很凶险的事情，让我不客气地说，教会植堂是很凶险的，就好像妇人生产一样，是有惨难的，是有痛苦的，不小心也会送命的。但是侍奉就是这样子的，历代以来如果没有植堂，就没有今天我们的教会。我想我这样讲应该是公平的，也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植堂，那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在这里享受神的敬拜。所以植堂是需要的，但是是慎重的，是要慎重以对。我想我没有什么资格跟各位来讲祠堂事，因为这是教会每个教会自己要承担的。但是我所知道的 CCIC 基督徒会堂祠堂也不是第一次了。我感谢主，你们有7个堂会对吧？如果没记错，加上在南边 Morgan Hill， 听说的 Gilroy 那边有人在考虑。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有7个堂会，感谢主。能够在这么多年来能够7个堂会，总人数加起来大概也将近2000多人，大概应该有吧。这在湾区也占了相当大的分量，那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听说有这样的事情，我一则以喜，也我不敢说一则以忧，但是也一则为大家来祷告，盼望神所为你们兴起的这样意念，就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丰盛的恩典怜悯慈爱为你们来成就。植堂不是容易的事，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从一个令人羡慕的教会跟大家来分享，一同来思考。待会也跟他分享我自己本身经历一些植堂的经验，虽然不是很多，但是神有恩典托住怜悯。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从使徒行传13:1-3安提阿教会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把圣经翻开到13章使徒行传第1节到第3节，短短的经文，既然很短，如果找到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段经文，来思想我们从这个教会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可以体会当年神怎么大大使用这个教会，祝福众教会。今天我相信神若许可，神若乐意，一当然也可以使用 Cupertino CCIC 教会来祝福湾区其他的教会、其他的社区，好不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1-3节，请。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再次诵读你的圣经，主，在体会你当年怎么使用这些人在为你来传福音，在那世代当中将你的福音传遍了整个地中海罗马世界。今天主，我们深信你的圣灵仍然是向我们来说话，仍然带领今天的教会要在这个世代当中，无论有多大的挑战，无论有多大的艰难，仍然是要做成你自己的功。主，我们都是卑微的器皿，我们恳求你怜悯，教训你当年怎么怜悯保罗，当年怎么怜悯彼得、约翰，今天你照样要怜悯祝福我们。所以愿我们今天听见你的话语，今天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明天我们可以遵行你自己所吩咐我们的道。愿你这样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跟无声的祷告，祝福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同着造就。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人说，如果你要欣赏花，一个夏天有花，那就种一棵草一棵花吧。有人说，如果你要喜欢一生能够享受果实，就种一棵果树吧。有人说，你若要享受永生，那就植一个堂吧。这个有点开玩笑，但是事实也是真实的。所以今天我就从安提阿教会来分享，这个教会神在他们身上怎么带领，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属灵的功课。第一节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教会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们有很多很优秀、很有才华、很有恩赐的同工，所以神赏赐教会同工。一个教会如果同工多了，神就是要使用他们，不是让这个教会壮大，是好叫神可以把这些人可以打发、可以差派出去。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他们就顺服圣灵的带领。同工可能是很有恩赐，但如果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那就是热闹的教会，那就是非常温度很高的教会，但不一定是火热的教会。第三节，既然顺灵圣灵带领，他们就将他们差派出去，打发出去，所以经历信心的差派。当中你看到其他几个人，总共提到五个人，两个人最是声名赫赫，这个履历表是比较可观的，通通被差派出去了。我意思不是说今天 CCIC 也必须这样子，我不是那个意思。当年神这样带领，假设有一天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应当毫无挂虑、毫无拦阻、毫无保留的将最好的教师保罗差派出去，将最好的牧养同工巴拿巴差派出去了。留下来当然也是一时之选，但是神他有旨意，他可以这样做的，他有祝福。所以我们就来思想，从第一节，神赏赐教会同工，这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教会，一个很有恩赐、恩赐多多的教会。他说这里有先知、有教师，还有跟分封之王叙利同养的马念，所以看起来他们这些人的身份地位都是赫赫有名、大有来历的。而且这五个人都被肯定，所以被提名在这里讲到。巴拿巴跟扫罗当然是最出名的，其他三个人并列我们知道不多，但显然可以并列，这三个人也不是非同小可的，也是非同小可的人物，所以我们不熟悉。这就是安提阿教会，在当时是非常显赫的教会，非常令人羡慕。神赏赐的很多的同工，我相信 CCIC Cupertino 也是一样。虽然我们当中同工都觉得谦卑，但你们人才济济、兵强马壮，那也是真的。我不是故意要讨好各位，我对你们认识不多，但是我若知道你的背景，可能笑出我一身冷汗都可能的。我们当中确实也不乏高手，神有恩典、有怜悯，赏赐教会很多的恩赐，就像安提阿教会一样。但是恩赐多，必须用在神的手中。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特别的教会，神真的祝福这个教会。在教会历史里面，你读到就知道，当耶路撒冷教会没了之后，是谁顶起半边天呢？就是这个教会，而且是保罗跟巴拿巴被差遣出去以后，他们还顶起半边天的。所以不是保罗顶起来的， 是其他人都顶起来的，就在圣经里面还没记载，因为还没到那个时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蒙神恩典的教会。有些教会恩赐很多，但比较像哥林多；有些教会恩赐很多，可以像安提阿。那就在乎我们在怎么神领受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跟作为。这不但是一个恩赐很多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的领袖群也兼容并蓄，也就是它非常多元，也就是不是只有清一色的，它有很多不同的恩赐。因为恩赐没有一个人得了全备，十八般武艺不可能人人都样样精通了，有人强于此项，有人强于那一项，但这个教会就是如此。你从他名字可以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你看这里有一个叫称呼尼杰的西面，他是西面，是西门的意思。但尼杰这个字不是希伯来文，尼杰这个字当然是希腊文或拉丁文同源的，就是今天的在英文里面叫做 Nigger 或者是 Negro。 那你就知道这个人肤色什么样子的，跟你我比较不像，他大概是黑人，大概是非洲人，所以他的来历不是犹太人，可能或者是生长在非洲的犹太人，没有讲得特别清楚。但不管怎么样，他的人种稍稍不同的。另外一个人，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什么地方呢？就是北非，也是非洲人。所以那个这个教会安提阿可不是在非洲啊，安提阿是在小亚细亚，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的。但他的成员至少两个是从非洲来的。另外一个人来历更是厉害，跟希律王同样的马列，他跟希律是称兄道弟的，可能穿过同一条裤子都不一定，睡过同一张床的，所以这个来历非常的显赫。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是很兼容并蓄的领袖，从他们的出身背景、人种、肤色、语言、文化，可能都有很大的不同。我相信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也是，其实北美的华人教会是很难牧养的，因为很多元，虽然都会讲普通话，但是南腔北调，甚至是华人有来自香港，有来自台湾，有来自东南亚，有来自中国大陆，都有的。就是来自台湾的还有不同颜色的，听说来自香港的听说两个派别的，非常多元。越是多元，多元固然好，很难牧养。我想在教会有侍奉过的人就知道了，提出个议题，那真是意见多，有十个人有二十个意见，那非常不容易。但这是教会的神在给教会的心意，他们多元，神使用。不管是多少的恩赐，这都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赏赐给安提阿教会这些同工的，或者赏赐保罗，或者赏赐巴拿巴，或者赏赐古利奈人，或者赏赐尼杰，那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教会的同工领袖是非常重要的，领袖健全的教会自然就兴旺，教会兴旺的自然会更加注意培育下一代的同工，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但是领袖同工是有意识的，有人说领袖训练很重要，但是领袖真的能够训练吗？领袖要训练，就像神学院最重要的栽培就是做领袖训练。但是我常常觉得 Leadership is more caught than taught。 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训练没有用，训练还是要训练，但是呢，真正的领袖是圣灵给他的一些恩赐，给他一些改变。有些人不是天生领袖，但后来他成就很大，因为神可以动工的，神可以改变的，神可以赏赐的，所以这是领袖。所以不管怎么样，安提阿教会我相信他们是明白这个道理的。领袖的养成天生多于人养，神给他的意思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验明了神这个阶段要这个人起来带领，多于人养，不是人刻意培养的出来的，但人一定要努力做，要努力教导他，训练他，给他机会，给他操练，让他允许他失败，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但是都在神的手中，教会的同工不管你再多再强，都是神的恩赐的，都是领受的。所以第一节，神亲自赏赐他的同工。如果有个教会 如果一去看到说这个教会兵家马壮，教会五十个人、二十人可以讲道，那说这个教会该怎么办呢？止堂，因为神赏赐了同工，要让他去祝福其他的教会，否则，兵强马壮怎么办呢？不小心就内斗了，那不行的。同工是教会所赏赐的，一切都是这圣灵随着自己的意识分给个人的。神说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既然丰富赏赐了，必然有作用，必然有带领的。所以讲到这个，我就谢谢贵教会，我们有不少校友在这里，我们有不少神学生在这里，也谢谢你们帮忙神学院训练我们的同工，他们如果有做对了，给他称赞鼓励；如果做错了，就给他修理修理。那因为神学院不一定做得到的，但是这些都是神赏赐的，神亲自带领这些同工到我们当中来，一同来配搭，没有一人可夸的，我们都是领受的，我们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看第二节，他们就顺服神的带领。第二节就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他们就顺服神的带领。他们对圣灵的带领很敏锐，这是使徒行传初代教会一个很典范一个模式，也是我们的榜样，就是圣灵说带领去哪边他们就去哪边。只是很不幸的是，就是很遗憾的是，圣经没有跟我们讲清楚到底是怎么样明白神到底是怎么带领的，但是大方向原则很清楚，只要顺服带领了，就顺服了，神就祝福了。所以这里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带领的时机，什么时候神容易带领我们呢？这里讲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这是一个给我们的提醒，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他们比较容易明白神的带领，也就是说他有努力起来侍奉。如果闲没事干，上帝就说算了，因为反正跟他讲他也听不懂，或者跟他讲他也没有心思没有意愿，所以神的圣灵就不跟他多说话了。当你起来热心侍奉神的时候，圣灵多做工了，所以这是带领的时机。他们起来侍奉主的时候，那不但侍奉主，还是进食的时候，就是很谨慎，在面前神的面前守望祷告，很谨慎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向他们来说话。这时候人心更容易受到圣灵的带领。侍奉主什么概念呢？什么叫侍奉主？这个字在这里上下我没有讲得太清楚，但是如果在圣经里面讲了，基本上他描写说一个祭司在圣殿中在侍奉主的时候用的是同一个字。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不管做任何的侍奉，讲道、查经、带诗歌、诗琴、教主日学，甚至陪谈，你不管做任何事情，只要在教会里面有侍奉，都是侍奉。在这时候比较容易明白圣灵的带领，比较容易同心。第二件事情，他讲到圣灵的权柄。这里说圣灵说，像这种用法在圣经里面讲的次数不是太多。圣灵说，那跟谁说呢？这里也没有交代清楚，是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突然圣灵跟我们说呢，我们统统听见的，是耳朵听见的声音，还是内心听见的感动呢？圣经没有再澄清的。圣灵当然会说话，因为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有人听得见圣灵讲话，但是我自己个人是没有这个经历。我的女儿神有这样的经历，我不想跟各位讲过。她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当时我在东岸，她很喜欢 Berkeley， 所以她就申请 Berkeley 收她了，她一直想来，但是我很不喜欢。我一收到那个通知，上面写 Berkeley 是男女同住的，我一看到以后，我心里担心的不得了。那我说，而且离我家又远，但是年轻人就是这样，他希望能够找到那个机会，可以离开父母远一点，所以当然要到加州来。我问他为什么选 Berkeley， 只给了6000块奖学金，不是很多了。结果在东岸的学校给他全额奖学金，他不肯去，他就要到 Berkeley 来，因为可以离我远一点。我问他为什么想来，他说 Berkeley 很好，加州是好地方，听说早上可以去滑雪，下午可以去冲浪。 那倒是真的。你到了他好是可以滑雪了，你下来到了海边确实可以冲浪了。我说我们再好好祷告吧。有天早上我起床，我还在读圣经，他跑到我房间里面，他说爸爸，我听到上帝跟我说话了。我哦，这了不起，我一辈子还没听过了。他说上帝跟你说什么？他说 Berkeley。 我说真的， Let's talk about it。 后来自从他还是没有来 Berkeley。 那不管怎么样，圣灵说是这样说了吗？我不知道，但是很可能是像一个人说的，很可能像一个人同时说了，但这里圣经明白的指证说是圣灵向他说的，或者从一个人说，其他人都同感一灵，就觉得说圣灵确实这样向我们来说话。他们圣灵有权柄的，当圣灵明白圣灵的意思，他们就遵行了，他们就分派。圣灵说你要分派，就分别出来的意思，要给他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保罗跟巴拿巴现在不用在这里侍奉，要到另外地方去，去什么地方不知道，出去再说，神会带领。所以这个是不容易，但是他们这五个人加上众教会的人都明白神的心意，神有权柄。第三个还有带领的方向，他们要做什么事呢？去什么地方还不晓得，有点像贵教会现在在哪里聚会还没搞定，但是确定说神要带领的地方，神会预备的。他们要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是我的工，是我招他们的，这个跟其他三个人，跟保罗跟巴拿巴毫无关系了，跟个人毫无关系了，是神带领的方向，神已经定义了，透过圣灵向他们来指证。所以顺服圣灵带领当然也不是容易的功课，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天到晚听见圣灵跟我们说话，当神晓谕我们的事情，让我们明白的方向对了，很多细节我们要自己琢磨，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就像我自己在侍奉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当时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传统一个做法，也是几十年前很多教会都有的做法。碰到大小事情，特别是重大的事情，一定是要全数通过，大概执事有16个到20个人之间不等，就看哪一年，它通常是16个执事左右。这16个执事从敬拜到主日学到宣教到管堂到所有的这些16个部门，这个执事必须要完全一致同意才会做一件事情，不管做任何事情几乎是。说这个我刚去的时候很不习惯，太没有效率，讲了半年还在讲，因为大家不能够一致。所以这个是真是不容易的事，但是什么是好处呢？非常同心，不幸好感谢主，他们会有这样的经验是有过去历史的背景，因为在几十年前教会有分裂以后，教会痛定思痛说我们一定要保守神所示合一的心，不要因为在此就分裂，因为太痛苦，不想再分裂，所以任何事情大事小事都要完全一致通过才会做，不如果不做，那显然神的时间没有到，甚至不做都可以。我刚去的时候非常不习惯，真的是没有效率，但是过了3-5年我发觉神有他的美意，有他的智慧，这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但是神可以使用，也祝福了教会。而至少因为他们因为就要需要全数通过，所以在我之前两个 candidate 没有过，到了我他们不敢再坚持，所以我就去了。那不管怎么样，这不一定是每个教会必须要使用的，也不完美，但是他们当中的心意就是神圣灵感动一定会有合一的。我们是 agree to disagree， 但是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些不同意的人衡量全局，他说我算不同意，但我支持你，我很感动。有的时候讲起来也讲得很凶，我们开始会从来没有拍过桌子了，真的是很愉快的，因为保守合一嘛，免得大家说就是他不合一，所以压力很大，大家不合一。但是有些同工还是比较有胆量的，有人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 你说这样的教会神不祝福，那很奇怪吧？不简单。你说我真的是 不同意，我觉得这样还是有这缺点，不过我支持你，我们做这个事。圣灵带领，顺服圣灵的权柄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神赏赐这些好同工，好同工如果愿意寻求神里面的带领的同心，神就祝福了。到了第三节，如果祝福了以后显明了，那就要差派了。在第三节说，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讲到三件事，第一个，圣灵既然带领了他们，第一个确认再确认是不是神这样带领的，第二个既然确认以后就祝福，祝福以后就交托。我们先看确认，于是他们再一次进食祷告，不要忘记了当初他们听见事情的时候是在他们侍奉进食的时候圣灵跟他们说话了，等他们确定大家说真的我们都听见神这样跟我们说了，圣灵向我们这样来指证了，所以他们再一次进食祷告，或者是再两次再三次，我不晓得几次，但是于是就是意思之后再一次经过这个慎重的进食祷告之后，他们确定了。因为差派当然是大事，差派是很大的事情，职堂绝对是大事情，是重大的事情，所以要反复确认圣灵确实有这样的带领，有这样的心意。所以这确认之后，他们就祝福，他们就按手在他们两人身上。没有讲几个按手，至少刚才讲那五个同工，核心同工三个人一定可能有按手，或者代表教会，或者全教会，如果当时教会不是很大的话，可能全教会围在一起，就他们为他们按手祷告，跪下围成一圈就他们按手了，这是祝福。按手为他们祷告，差派他们，表示教会有权柄，我想大概也是因为神把权柄托给教会，教会这群人明白神的心意，就代表教会按手他们身上把他们差派出去。所以大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巴拿巴跟保罗从那里坐船往安后来出去一段时间，或者坐船回到安提亚的时候，要向他们回报神所述说一切的事情。这是不仅是有 commission， 不仅是有 mobilization， 他还有 accountability。回去的说，我们你差派我们，说不定甚至旅费也说不定是教会帮忙负担一点点都可能的。我现在回去，至少这个使命是从教会来的。回到教会说，神在我们身上，在教会当中怎么兴起他的大事，要回报的。所以这是祝福。我就想起我自己要离开台湾的时候，当时因为我孩子过世，我到美国来，所以教会送我一本圣经，不是我现在手上这本，因为那本太大了，我说我不方便带。他们在圣经的前面引用了以赛亚书55章，讲说我必欢欢喜喜的出来，必平平安安门引导，然后大山小山在我面前要歌唱，田野的树木都要发声要赞美。他们差派我出来为我祷告，只没想到他们，我当时没有想到要到美国留那么久，没想到他们祷告成真了，真我把我派到美国，到现在还没回去。祝福，要出去的是需要祝福的，而且神定义要祝福这些已经神分别要分派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当然要祝福他们。如果祝福以后就要交托，他们就打发他们。打发是什么意思呢？打发在中文有两个意思，对吧？我们基督徒用的打发通常比较好的意思，外面用的打发意思通常不是那么好。外面有个人你去把他打发掉好了，其实差不多的意思，就是不要让他来烦我们，这是外面讲的打发，对吧？你把他打发吧，你随便把他打发就好了。圣经里面用的意思不是完全一样，但他本来意思确实如此。如果你看有些英文版本的翻译，他把它翻译成 release， 把它释放，就是 他以前现在在教会里面的责任不用再来做了，不用他烦恼，不用担心了，就把他打发出去了，把他差遣出去了。也就是说他们放心的去，留在里面的放心的差遣，就释放他们，让他们可以自由放胆做他们该做的工作，这就是打发，那就是交托了。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是受了这样打发，蒙了差遣就出去了。这方面是有信心跟交托的，留下来的或者被打发出去了，哪一边要求的信心要多一点？这不是个，这是一个不公平的问题，两边都需要信心的。出去了要不要信心？因为那是新局面，你就出去的信心比较大吗？也不尽然，留在里面的信心也要很大的，对吧？因为你一下子出去一些人了，少掉了的同工了，以前最好的教导人不在了，以前主日学都是保罗在上了，今天换了一个安德烈，怎么样都教不过保罗的，留下来人会不会心中有点不满呢？说要不要明年再把保罗给招回来，因为他的主日学教得好啊，现在教会没人牧养了，因为巴拿巴不晓得去哪里了，要不要下个月把巴拿巴给调回来？保罗一个人就够了，我看他够强壮，一个人顶得住了。所以你说留下来比较容易呢，还是被打发出去比较容易？都需要信心的，这是交托，这就是交托。所以按手了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要出去的放心的去，要留下的放心的差遣，这就是打发。对留在安提阿的两三个同工西面、路求、马念需要信心，被打发出去的保罗跟巴拉巴也同样需要信心的。你想一个教会一刹那之间优秀的同工被差遣出去40%，你说这个教会如何呢？而且安提阿是个年轻的教会，不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教会，因为教会才刚刚建立没有太久，一个年轻的教会突然之间要派出去40%的战力，对任何一个教会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的，需要交托，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同心合意。不管是出去的人，是留下的人，前面上阵的、看守兵器的，都同得奖赏，都需要信心的。我就想起我自己一次的职堂的经验，那是在公元2000年，我都已经18年了，不是15年了，是18年的时候。当时因为我们教会实在是容纳不下了，所以一定要职堂的。当时我们有两个概念，一个计划就是说再去往北边，华人在越来越集中，你看出来就是。一定会华人不断涌向那边的地方买一个更大的地，如果可以买到20 acre 30 acre 是最好了。不想财力上我们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只是问题这个模式是不是大家是喜欢的，就把教会变成是一个走向一个巨型的教会。我其实我们那时候1300人也不是很小的教会了，但希望能够再加一倍吧，买个大一点的地。另外一个就是职堂，就把其中一部分给分派出去，这两个 debate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到最后决定还是不要买大地，因为那太麻烦了。而且据同工说，我们牧师看起来也都不是那种 mega church 有料，你知道 mega church 要像样的，我们看起来我们同工也都不像是这样子料，就是这个算了算了，因为确实风险太大，就职堂吧。好了，我们采取职堂的模式是大堂职堂模式，所以筹备了一年，略略超过一年。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当天的聚会是396人，大人小孩，当然还有一些来宾，扣掉了还有350人至少，那已经是很大的教会，对吧？是当天，那个亚特兰大的第二大华人教会就产生了。所以我们还剩下800人，850人左右，出去了350个人。职堂不容易的，不管说你有再多的资源，再大的教会，再小的教会，职堂风险过程都非常类似的，这跟你的资源大小没有特别有关系的，这是我的经验。 所以我们开放登记，基本上我们是根据说你住在那个地区，跟你们职堂稍微不一样，因为这里形态 跟美东南不相同的，因为那个地方华人特别集中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职堂了，在北边，所以开放登记，如果你愿意去熏堂了就登记，不愿意去熏堂了就留下来，即使你住在北边你还可以回来母堂来聚会的。大家有个共识，不 campaign 不拉人，就是完全凭圣灵的感动。但是讲是这样讲，做起来哪有容易啊，很多三朋好友就你拉我我拉你，也是有不小的困扰。那不管怎么样，事情神总是祝福就成了。那是2000年这个堂到现在好几年了，新植进去的堂比原来的母堂还大了，现在好吗？当然很好。留在母堂的同工会不会心有戚戚焉？如果不小心会的，出去的同工会不会有点稍微骄傲了一点？如果不小心也会的，但是不能用崇拜如英雄，那都是神的带领，都是神所赏赐的，那是教徒，那是祝福。所以祝福不是只在当下，祝福是真的祝福，一辈子就祝福了。那不是每一次职堂都成功的，你看美国华人教会历史当中职堂有多少失败的例子，所以失败就是本来预期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甚至过几年以后就关掉了，也是有的。所以这个都是神的，在神的手中。所以不管怎么样，神既然带领了，就要经历信心的裁判。信心跟爱心是分不开来的，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会有爱心的，如果你没有信心你爱不出去了，对吧？因为你把胎出去以后，你信心当中深信这是神主要给他们的祝福，你就爱他们支持他们，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最后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第一个，永远要感恩，因为神既然赏赐同工在我们当中，不管服侍几年我们都感恩，那是神自己的时间，为他们感谢。如果缺乏同工就祷告求神再兴起，求神预备，让我们也可以多训练一点同工起来承担神的使命。如果感恩之后还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所有的人都必须顺服神的带领来行事，来侍奉他的，我们不能依靠血气行事，是圣灵的感动当中神要求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就一切凭信心，一切凭信心在神的面前，在信心当中行事，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做人爱心做事都在信心当中有根有基。安提阿教会是我们一个典范，也就是因为这个教会，所以在后来当耶路撒冷教会没落了，遭了逼迫了，反而是安提阿教会将福音继续传承下去，而且教导上在教会历史当中他们是第一名的，因为出去了保罗训练了不少同工。所以谁晓得过几年以后神使用 CCIC Cupertino， 神使用 CCIC， 我现在会不晓得你们会去的什么地方，第八个堂会神都可以使用。若是这样，那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蒙神的纪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心意就是让众人可以因为你的福音可以进到你自己光明的国度。若你要使用一些器皿，主，你按照时候就将你的工人打发到我们当中，或者像保罗，或者像巴拿巴，或者像西面路球，或者像其他的使徒，你都可以使用。所以今天主还是听见教会要执堂，主还是现场感恩。主，我们深信你既然动了这善功，起了这意念，你吩咐你的教会来顺服你，主，他们若顺服了，你的祝福就在当中。主，我们深信这个过程会让众人都得到益处，所以愿你祝福，愿你亲自来使用。 所以为他们同工主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在那边前寻求的，你就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真是能够同心合意，主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他们都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是尽力与众人都可以和睦，以至于在这事情上就讨你的欢喜，所以弟兄姐妹都得了造就，得了祝福，那些未信的朋友也因为这事工将来可以在那里得到他们的救恩恩典。我们谢谢你，求你施恩祝福带领赏赐你的教会，带领祝福你的教会前面的方向，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献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